书五十七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；千乘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。素行正直的人，个人在坟里安歇。这话讲得很平淡哈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很难过。就是显然五十七章一节二节是讲环境并活着的环境并不理想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正义之士，你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中活着，那是很痛苦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因为流行的讲法会说生不如死或不如死，但是我不愿意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情形下，我们都不会说生不如死，我们会说生死都在主的手里。我们基督徒并不厌世，这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说我们完全承认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我们也完全跟不信主的人一样，知道生老病死很多折磨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跟不信主的人一样，我们也会很不快乐，很忧愁，甚至也会想死，这也会有的。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信上帝，我们所在的环境是同样一样的环境，但我们信这位神，我们就可以在艰难的时候因着对神的信靠，我们还是可以度过去，即使举步维艰。如果照圣经上讲，尤其罗马书第八章讲，我们活着是在乎盼望，我们有这个世人没有的盼望，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，不是海市蜃楼的，是主对我们的拯救和爱。所以我们活着是跟人一样会痛苦，但是我们应该因着信心比别人更积极。那个积极的成分又有一个常常被人误解的，我们知道离世物见主好得无比，有的人误解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是鸦片啊，躲避现在责任啊，将来很好啊。我们的确说将来很好，我们并不怕死，我们知道死以后去的地方是完全美好的，但我们能知道那个美好是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有主的同在。所以这种混合的又有主的同在又有世上艰难，叫我们基督徒产生一个态度，那个态度是我们积极而且坚强，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碰到困难，我们会碰到一样很多困难。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保罗有讲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劳苦叹息，是我们跟每个人一样都会叹息，并不是想脱去这个，乃是想穿上那个，就我们并不是想死，只是想更加快见主，这两个不一样。我们知道见主是很好的，而现在主也有同在，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困难。好，所以这第一节第二节说我们即使在旧约，我们的死亡是减少我们在世上的患难，那么我们会有平安。虽然他说在坟里安歇，但是我们从新约来看是我们在主里面安歇，从人来看你当然好像就在坟墓里。好，对活着的人责备了哈，责备那些犹太人。第三节，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，前来是来听上帝责备你的话哈。第四节，你们向谁戏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、虚谎的种类呢？戏笑和张口吐舌，就是这些活着的人，这些可能是活着很得意又作恶又没有人来处罚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张口吐舌，就是狂妄的态度了。第五节，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，在谷中光滑的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，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这是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啊，这可能看不懂，因为他用的浴火攻心啊，又用杀了儿女。这里在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，那个偶像的崇拜，在当时迦南的偶像崇拜里面， 为了要表示虔诚，为了要得到灵验，是要献上自己的儿女的。这个遗迹现在在以色列还可以看得到那个考古的哈，就你很难想象上帝的儿女有这种迷信，可是他们是有这种迷信。为什么用浴火攻心呢？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喜欢把人跟上帝的关系描述成夫妻，所以当你对上帝不忠实，或者你拜上帝的同时又去拜偶像，又去行其他异教的仪式，甚至用杀儿女的方式来行，表示你的敬虔，那就对上帝一个很大的不忠实。所以用浴火攻心啊，那个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。这也是很残忍啊！所谓光滑的石头，大概是指一个平的石头，在那里要烧小孩比较方便。就是你的份，你有罪行，你的罪行的份在这里可以显出来，上帝不会容忍的。第七节，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 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安设床榻，当然不是在山上摆一张床。安设床榻是通奸的意思，就在那里跟异教的神通奸，也就是在那里跟向异教的神献你的儿女。第八节，你在门后，在门框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。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，就甚喜爱。这写着非常露骨啊，不好意思，但是他是这样讲。就是说，门后门框啊，门框的后面，反正都是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上帝好像没看到，你就立起你的纪念，就是让人注意，我来了。这说起来不好听，这是那个情妇跟奸夫那个打手势，哎呀，今天可以在这里见面的那个纪念是这个意思。那他用这个来说，以色列人就到处找哪里有庙，哪里有神坛，然后我可以去跟那里的神明在一起。当然，以色列人也许会说不是这么明显，但是也许没有这么明显。可是不管是以色列人，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倾向，那个倾向就是我们对上帝容易忘记，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很容易去走向那个叫我们欢喜快乐的东西。把它立为我们的偶像，金钱呐、财富啊，都会这样。而人是非常喜欢拜偶像的，因为偶像如果是灵光会满足我们的，包括女神卡卡啊，包括你的手机啊，如果它给你很多方便快乐，你就会成为你的偶像，你就很容易心就被它夺去了啊。第九节，你把油带到王那里。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。你因路远疲乏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啊，这我们也，这其实跟上面一样，不过也需要说明一下哈。就我们在以前就讲过，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不忠心表现在两个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表现在两个事上。一个就一方面信上帝，但一方面又跟其他的偶像连结，这是一个，这很明显，我们也不必多说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他们在国家危难的时候，他们很喜欢找外援。这我们也讲过，说他们找巴比伦也好，找亚述也好，找亚兰也好，找埃及也好，这本来无可厚非，甚至是正常的，就跟我们台湾一样嘛。我们要找外交援助，那是想尽办法跟人家有，只要人家示好，我们就一定去啊。当然，这外交突破到现在也还是不太能突破，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懂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派系，我们都能够懂。我们很孤立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点人支持我们。现在也许我们已经不是跟海峡那边的是对抗的，我们希望能够双赢的。那在以前更早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哎呦，每年那个联合国投票都提心吊胆嘛，听说都要怎么样拉拢那些非洲的那些小国，然后请他们那些酋长来这里玩，然后还送一个什么，漂亮的小姐跟他们一起去。那这里呢，就在形容 以色列在国家微弱的时候不专心信靠上帝，天天就想跟别人结盟。我们讲过好多次，跟人结盟并不是罪恶，这个是正常的事情。但就跟你喜欢你的手机，或者你喜欢权力，你喜欢金钱，这不是罪恶，这些都是上帝使用的东西。但是你喜欢，你依赖他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变成你的神了。那用圣经的描述就是，你对你的神不忠诚了，你把你的爱和依靠和快乐都建立在跟他联合上面，那就是上帝愤怒的。那问题就是，这个界限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。我到底爱钱爱到什么地步，是我离弃了上帝，上钱变成我的偶像？或者我爱美爱到什么程度，以至于我忘记了上帝，一心以年轻漂亮为念，这些都很难讲。那我们就求神保守。那以色列人跟外人立约哈，这里很多地方写是跟埃及了。你也不觉得累，你跑好远的路，为了要让这个外交上的联盟可以成立，你怎么都没有想到上帝呢？就是他的责备是这些，自卑自贱到阴间，就是其实以色列这样跟人家不依靠上帝的跟人家打交道，到最后上帝没有，别人也不会帮助你。这可能也有点像台湾一样，你随便就撒银子，人家不会真的帮你忙的。你们自贱到阴间，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你其实什么都没得到，你走了很远，譬如说使者啊，我们前面看过，还坐船到埃及去，很疲倦，然后又说不枉然，其实是枉然，签了一张又一张的协定，到最后援军并没有来。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复兴之力就是你跟人家结盟以后，人家就会给你力量，你不觉得疲倦？各位都不要把这些只想成说历史上的一件事情，这都在提醒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一心寻求追求一些东西，真的要小心。我们专心做一个事实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但是要小心，就是你的心有没有被夺去了。就你迷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这样，任何一个东西叫你迷或者是想要怎么样都是危险的。各位，我刚刚说的，对不起，不是要冒犯各位姐妹，爱美保持青春这是一定的，但是你也可以无休止的去追求这些。那讲简单一点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，从小到大，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去追求那个东西，比如说打乒乓球，然后就会，如果你迷了，很多人不会迷了，迷了就会有一段时间，哇，怎么样能够那个发球发得更好一点，就很 crazy。 打桥牌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娱乐，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。就我说的比较包括我们中国人，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增进你的记忆力，如何增进你的对不起了性能力，你都可以哦，只要这个药这个东西能够增进这个，我就无所不用其极要得到它。那你说性记忆还不太那个，毒品就是啊，那也是一样，如何让你能够 relax， 如何让你快乐飘飘欲仙，试试看。对，毒品也好，书籍也好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把你的心夺走。就我只是多举一点例子，希望我们能够联想到我们有没有这种危险哈。十一节，你怕谁，因谁恐惧，竟说谎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哇，这个描述的好真实，我觉得上帝真的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。你怕谁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是怕巴比伦，所以要找，或者怕亚述，怕亚述要找巴比伦，怕巴比伦要找埃及或者是其他国家，他不会想到上帝。对，很多基督徒也不会想到上帝，很多基督徒一听到这样讲就会说啊，人总要活下去的。我们并不是说生病不要看医生，不要搞错了， 我们只是说你在看医生也好，不看医生也好的时候，你是在依靠上帝的，上帝是你的主。那我们人会因为太喜欢某些东西，沉迷在其中，那个东西变成你的神。你也会因为太怕失去这些而被辖制了。对不起，又是。男人怕老，女人也怕老，我们就会被某些药物或者某些商品啊，被他骗了又骗啊，这个擦了你的皱纹就没有了。就是，我们会去试嘛。那如果说的难过一点，很多时候到人病危到后来就是什么东西都吃，什么秘方都试。啊，那些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不说，在生活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已经隐隐的，就是好像我不能失去这些。我不能失去我的新手机，失去我就疯了，因为我所有资料在里面。或者是，要问你，你怕谁呀？圣经在其他地方有讲，你要怕的其实就是我，就只有耶和华能让人活，你要敬畏只有我。这两个看起来相反，但是是一致的。对上帝的信心是只怕他，不怕别的。第二个是只信他，不信别的，就他是我们单单的。其他东西我们在世上也生活，地震了谁不怕？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只是我在怕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信靠上帝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把你身体灵魂都丢在地狱了，你要怕？你看很真实啊，你怕的时候就会说谎了。这里的说谎还不是骗这个骗老婆或者骗老师。这里说谎是欺骗自己，也欺骗上帝。然后怕了，各位，这都可能情有可原了。我是基督徒，我最知道。求了半天，上帝不回答，那我只好找别的神明了。很多人是这样子，求了半天，上帝不理，我只好不理上帝了，生气了。那我也只能说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不是不找医生，不是不找这些帮助，但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情形下做这些事。我们总是纪念神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就不纪念我这事呢，就纪念我的事情，就是，各位，我做牧师，我不能不说，我们的信心很小。因为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会怀疑，他会气上帝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做牧师的需要提醒人，因为上帝这样提醒，你总是还是要纪念上帝。这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专心的依靠他。哎呀，上帝都不理我，好像讲他也不讲话。上帝说刚好相反，我许久闭口不言，就是我在生气了。你就更要怕我了，我许久闭口不言，你就更要悔改了。你不要看我好像不跟你讲话，不理你，你祷告也不回答，你就以为你就很生气了，不要上帝了。哦，你更要敬畏上帝。这些哈，各位，我们人之常情来讲，哎呀，真是好像上帝那么遥远，那么不灵光，以至于我们不信他情有可原。我只能用圣经说，不信他是不可原谅，而且会更危险的。让我们更加信靠他，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了。12节，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用人间做例子，当然不是每件事都这样了。用人间做例子，就是饮鸩止渴。你现在很渴，你不能喝毒药；你现在很缺钱，你不能找高利贷。你找了就更惨。当然，这些例子都有限了。有的时候你去找高利贷，的确解决了一下问题，后来经过其他问题也解决了。那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帮助怎么办？那我们找神呢？我们找神，神好像没有从天上，事实上不是好像。一般来讲，神都不会行这种神迹。你缺100万，天上掉下100万，这种情形非常少的。那你怎么办呢？ 我们不是不用脑筋，也许我们需要坐牢，也许我们找高利贷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公司被掏空了，被照他讲是被别人掏空了，所以他很惨，那么完全没有钱了，他想办法去还，然后完全没有钱了，哎，有养家有小孩怎么办？他又借不到什么钱，他那个时候从别的地方就等于说刚刚到我们教会信主，他也很有自尊，他也不会张口，他怎么样？那时候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那是唯一办法，他就用卡养卡。那用卡养卡，后来就一直用卡养卡，但是越欠越多啊。但起码他可以买东西给小孩吃，在家里吃。后来教会就有人知道了。他在这段时间，他也想尽办法工作、打工，但是没有别的办法。各位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，信耶稣啊，不要有那种很罗曼蒂克的想法，就是天上会掉钱，或者你重病马上就得医治。可能有这个情形，但我从圣经来看，这种情形不是很多。红海会分开的，但是几千年只有那一次，甚至几万年也许只有一次。神迹是真实的，但上帝的帮助的方式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种方式，你还是需要努力。好，这弟兄呢，就是我不知道他有多长的时间了。那时候，我跟他，我帮他忙，我也没有钱，我帮他忙就是。我说我在信友堂，我说我们以前在华生，我刚离开华生，我在华生教书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那个厨房还剩一些厨余，我说我现在回去拿，我拿给你分，表示我不是吃，你吃我不吃，我跟你一样吃，我的小孩也吃厨余，你也吃厨余，不是厨余了，就是剩菜，我们这样做了大概有一年哦，就后来。后来教会知道了，后来教会就是他那个小组知道了，知道了也，各位对不起，我们人也需要观察一下，就他不是骗人的，而且真的很努力，啊，后来就介绍他到，因为他电脑很好，他是自学的，就到一家公司，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开的公司做就是上班。他做的也很好，解决一些问题，但是那个以债养债还在那里啊，那怎么办？后来他们都是过了一点时间哦，就那个钱累积的很多了，就是越欠越多，就是他们那个小组就拿出钱来，就把卡债先帮你还掉，通通帮你还，然后这个是无息借你的。先把卡债还了，你现在有工作了，可以养家了，不要在这个，就那个洞先补起来了。然后他就继续在那里工作啊，工作都很好。后来他在那个公司，就是每年发红都是发股票。后来那个公司不知道发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就是股票上市非常高，他通通卖掉了，卖掉就还给这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他就做传道人去了。就很好的见证，他现在还是一个传道人，就是不是什么天上掉下钱来，上帝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很辛苦很艰难，而且我觉得那是正常的现象，但是你要信靠他啊，其他的你要用其他办法，或者说就用信心以外的办法，那都不是办法。就是12节，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你的公义都在信靠上帝，因信称义。如果你不信靠上帝，所行的都无益。那他这里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了啊！当然，我们在生活中不这样去想他，但是也需要认识，就是如果对上帝的信靠没有信心，到最后什么都不灵，你要临时抱佛脚，上帝会责备。13节，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，就聚集的偶像拯救你吧，风要把他们刮散。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，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神一定会祝福你，神怎么祝福解决问题？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要用一般正常的情形来讲，有的时候是要辛苦好久好久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说， 天无绝人之路了，上帝不会绝人的路。有的时候很好，像我刚刚说的弟兄，我后来他去做传道也很多辛苦的时候，但现在是越来越好，他在牧养教会也非常好。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在世上我们能够经验看到多少，那是次要的。我们相信永恒里有，而且相信在今生里神也一定有这个让我们生活积极。包括努力，包括上进，包括彼此的扶持，所以这也是教会生活的重要。包括那个弟兄，他的确在那个小组里面，让人看到他是诚实的，而且这需要时间的。而且是在他后来股票上市了，他马上就把它卖掉了，那是很大一笔钱，卖掉就还给这弟兄姐妹了，这都是很诚实的。然后不是没有别的困难啊，他觉得神呼召他是去做传道人。他也继续在做传道事上很辛苦。14节，耶和华要说：“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上除掉。”这个你们是对所有上帝的儿女说的，一方面是对你自己的道路，一方面对别人道路。说起来也是教会，我们需要做什么事？我们需要做事，让人归向上帝的路。没有那些石头，就这，就说的直接一点是传福音，说的间接一点是让人听到福音，而且信靠上帝的拦阻要去掉。这拦阻始终都有的啊，有的时候是他信心不够，有的时候是内忧外患太多，有的时候是教会里一大堆，不好的事情，这都有的。那所以，一方面我们引人归主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教会把我们自己建立得更好，让人家来归向上帝的时候不会摔跤啊，绊脚石能出去。第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圣所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啊，这是上帝在我们要努力，即使现在内忧外患这么多，你还是要努力。你靠着上帝的恩典要归向上帝，你要排除你心中任何对上帝怀疑的这些事情，你要彼此的扶持，这是小组或者是基督徒的家庭啊。很好的地方，有的时候需要责备，有的时候需要提醒，有的时候要安慰，有的时候要鼓励。我们当然也知道，包括在家庭、在小组里面、在教会里面、团体里面，常常是彼此伤害、妨害，也都有。不过，我们就不要找任何的理由，我们自己总是让我们从上帝的话得到安慰。那上帝的话的安慰，就很长一个形容他自己，他是至高无上的，他是永远长存的。他的名是圣的，以色列的圣者，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的。Holy 的意思就是分别，就是不同。他跟别的神不一样，他就是真的。说起来就是这句话，圣就是只有他是真的。他住在至高至圣，这表示他的伟大。上帝是伟大的，他又很卑微。神学上的话讲，就他很远，他也很近，很远他是 transcendent，很近他是 immanent，很远他是充斥整个宇宙的，他跟我们好像是非常遥远，很近他就在你心里。他跟谁在一起？他跟灵性痛悔的人，就是跟谦卑的人，跟困难哭泣向神会呼求的人。如果是甚至是谦卑人的灵苏醒，就有的时候我们在长期的困难、身体或者是心灵或者是环境的艰难，我们头都昏了。这个苏醒哈，有的时候是疲倦了，有的时候是没有力气了，有的时候是头昏了。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。如果你在这些状况中继续归向上帝，神一定会让你醒过来。清楚，这个醒是好的意思。16节，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。啊， 这基督徒需要知道的。这我做牧师，哎，也碰到好多人。其实我觉得各种人都有啊，我每个阶段的、每个年龄的、每种情形都是。有时候他们真的不想走下去了，不想再信下去了。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我提过哈，有的是吸毒过的，有的是一些中辍生，现在这种小孩越来越多。哎，有的时候他也不想再来了，有的时候你也不想再帮他了，因为他们即使真的，我觉得有几位啊，我真的他教会观察他们也上受洗班了，也真的重生得救了，也真的爱主。哎呀，但是坏毛病常常会出来。哇，这些孩子，哎呦，我真的接触，那气死了。你真的想放弃，但你，他会骗你，他会很严重的在犯罪。你灰心了，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理了。不过上帝都不会不理的，啊，上帝说他不会永远相争，你只要活着一息尚存，你只要悔改，他一定会恩待你的。17节，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背道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也要引导他，使他和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好，这里讲的很含糊了，就是讲的都把它放在一起。就上帝有的时候会管教，有的时候会不理你，但是你心里希望我们每个人心里。如果是对主有信心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不灰心、不绝望的心。上帝对你不会放弃的，各位，这很难呢。我再一次说，不必什么吸毒啊什么，有的时候就是有些问题没解决，我们就很灰心了。长期会随着我们的一根刺啊，愿上帝的话告诉你，他击打你也好，他掩面不理你也好，你仍然在被盗也好啊。你要知道，上帝会医治、会引导的，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很伤心的。这个伤心可能有很多，涵盖很多意思，包括好像觉得上帝不要我们了。这时候你也想到浪子的比喻，他可能也会想到他哥哥如何凶，他回不去，他爸爸还要不要他？但他回去。19节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意思是说，他会医治，会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嘴里能够再发出赞美的话、感谢的话，甚至向他呼求的话。如果我们向神呼求，我们悔改归向他，神至终会把平安康泰归于我们。远处、近处，就是不管在哪里都是，不管在天涯海角的人。或者在我们身边的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，什么样的肤色都是一样。平安，愿意回到上帝那人，都是平安的，不管是多晚了。但是恶人，20节、21节，就是那不悔改的、狂妄的，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一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自大的意思。恶人可以得财富，恶人可以得权位，恶人可以得声望，恶人可以得很多，但是不要说将来他的死亡下地狱了，恶人在现在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很勇敢地说，不会有平安，因为他得罪上帝。即使在今天，他很神气，全世界人都喊他万岁，他不会有平安。好，58章第1节，你要大声喊叫，这是上帝的仆人，蒙恩的人，我们就有责任，就有资格，我们就要去跟人讲，我们就去跟所有人讲。当然，大声喊叫就是表示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我们很欢喜的讲，也可能表示人不想听，所以我们要大声的讲。不可止息，教会不可以停止向人传福音，告诉人需要悔改。扬起身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哎，各位，这也是很困难的事啊。 你大声的祝福，这是很容易的，你大声的赞美，这也是很容易的。各位，当然了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一天到晚在骂人了，基督徒大概这样的人也不太多了哈。不过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对像前面这种安慰的话，一定也随着责备的话。到底你的错在哪里，或者你需要哪些地方悔改啊？各位，你要知道这个困难，就是我不是说我做传道人一天到晚在发牢骚啊，就是真的好难哦。我们需要给每一个人安慰和福音，这是真的，说上帝爱你，不管是医院里面、监狱里面，每个地方都要。但是我们在讲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圣经也很多地方讲，虽然今天教会很少做，就是你要指出他的错误。好，那马上小心啊，指出他的错误，我们去跟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总统或者监狱里人，我先调一下他的那个卷案，然后我要先问一下一个征信社，哎，他有什么坏事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如果你这样搞就搞错了，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，我们毫无兴趣要讲人家的错、罪恶或者隐私或者什么，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些不应该有很大的兴趣。但是说出人的罪恶是讲一件事，那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什么征信社啊，或者是电脑的进入他的什么最隐藏的秘密里面，或者他的什么告解师啊，没有。人的罪恶在不信上帝，这是明显的。人的罪恶，人的良善也在归于上帝。所以，我是这样讲，当然需要求神帮助我。我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，有的时候要去看那癌症病人，很多时候是很辛苦的人，不信主。你除了跟他讲上帝爱你、医治你、我们为你祷告以外，我们或早或晚也需要讲到你的罪恶，不是说你为什么得癌症，不是，也不是说啊你对你老婆不好所以会有今天，不是，我们会说你没有信靠上帝就在罪恶里。所以这个很容易讲也很难讲，很容易讲就是我们并不是在挖你的隐私，我们在说人罪的时候，人有罪的时候，并不是在说什么那些人家知道或不知道的事，也不是吹毛求疵，你对上帝没有信靠，不管是以前没有听过，或者是忙或没有时间，你是江洋大盗或者是一个好好先生，我都要说上帝一直在眷顾你，你的罪恶在没有认识他。我今天跟你讲了，你就更要信靠他。各位，我这话不容易讲，你要想我去探病或者是关怀人家的时候，哪那么容易讲，而且不是只有他们的，跟每个人都要讲，跟小朋友也要讲，就我们在跟每个人信与不信、贤与不孝，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讲，我们需要信靠主，回到主那里。对牧师是这样，对罪犯也是这样，那看你怎么表达就是了。你要明说，现在他对以色列人就是讲这话，他并不是对杀人犯讲这话、吸毒的讲这话，他们要跟以色列人讲这些话。而且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先把刚才我们讲到他们拜偶像放一边，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宗教生活。他们怎么样？第二节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盼望，喜悦亲近神。哈，各位 ，What else can you ask? What more can you ask? 这么好的一群人了，哦，渴慕主哦，寻求主哦，很喜欢明白主的道，好像很公义，也不离弃典章，天天在念。其实这不太稀奇，我跟你讲，新约耶稣对法利赛人就这样责备。啊，这些人错在哪里呢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罪恶，有人是杀人放火啊。这里是怎么样？有一点长啊，我把它希望一口气读一下，以至于我们有个鸟瞰的概念。第三节，他们说：“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 我们刻苦己心，这就是进食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好，看呐、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，以致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的进食是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呢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好，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清楚。简单的说，亲近上帝在这里要求的一个态度是谦卑，而他们所缺少一个态度就是谦卑。上帝不喜悦的态度就是狂妄，而他们有的一个态度就是狂妄。虽然可能不是狂妄，而是在上帝面前振振有词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以前也常常会这样，我总是觉得，上帝很多时候不讲道理，我们要勇于揭发他的不讲道理。以前常常这样，哎，现在不会这样了，并不是说我就变得很懦弱了。上帝允许我们向他提问题，但是你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。任何时候，本来进食是什么意思？现在，我不知道不信主的朋友，你知不知道进食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，我小的时候没有听过进食，但我们那个时候也穷嘛，吃东西还来不及，哪里有什么进食？现在也随着我们很富裕了，所以什么，也有那么一个一年饿一天的那个情形啊。各位不要把进食跟节食连在一起啊，那完全没有关系。圣经上在讲进食的时候，通常是指一个悲哀或者可怕的事情正在或将要临到，可怕的事情好像敌人要来了，我们这可能就要亡国了，哦，很可怕，所以吃不下饭了，赶快祷告求上帝帮助。悲哀，哇，已经战争，我们已经死了好多人了，而且看起来还要死更多的人，哎呀，吃不下饭，所以进食祷告。就进食通常都是碰到比较多困难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女的一个宗教活动。这宗教活动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很需要你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连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民以食为天，连吃我们都停下来，我们专心祷告。所以进食基本上是一个悲哀的状况，或者需要上帝帮助。哎，可是人呢、哦？各位，人的罪啊，就是你真的要想到，我们基督教这样讲罪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想到那些吸毒啊这些东西，那个罪可以在最谦卑、悲哀的现世上表现出来。就这里，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，有人进食呢，就要把你脸弄得很难看，要面黄肌瘦的样子，然后让人家知道你是多么敬虔。耶稣说啊，你进食的时候，你从房子进食出来的时候，最好拿猪油抹一抹嘴，让人家觉得，让人家不知道你进食了，让人家以为你还在吃。就意思是，进食是的确是一个，哎呀，很敬虔、很伤心、很难过，为国、为民、为家、为人、为自己、为别人祷告，吃不下饭，又哭又不吃饭，这是这样子。但是因为有些人就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敬虔，那就失去了进食的意思了。进食是软弱去依靠上帝，你要表现你很了不起，那就错了。那另外这里的进食呢，就是把你的进食好像局限在教会里的那个敬虔，然后你的狂妄和自大还在其他地方都呈现出来。这不是说真的一定在打人呐、啊，一定在放高利贷，就是你的进食或者你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可以说你的读经啊、你的祷告啊、你的唱诗啊、赞美主啊，有叫你更谦和，还叫你更狂妄？有叫你觉得你更要依靠上帝，还是你觉得不需要依靠上帝？这就是敬虔的一个麻烦。 进前也可以进前到，哎，我圣经很熟悉了，可以就像，当然不是说很死板了。各位，我今天讲到，也许跟我40年前、30年前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讲到不一样，那时候也许怕得不得了，哎呀，会不会讲错啊？现在，哎呀，轻松了。各位，你越来越轻松，这不是坏事。你越来越熟练，这也不是坏事，但你心里，你要越来越因为你能够驾轻就熟，而更依靠上帝，感谢上帝，那是重要的。就好像你新手驾驶一定很紧张，这是正常的。你驾得熟练，又是一条熟悉的道路，你说闭着眼睛都可以开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你驾驶技术越来越好了，以前两个手扳在那里还发抖，现在一个指头好像就可以控制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，你不要有那种狂妄的态度，就上帝不要我们那种狂妄的态度。就驾车是驾车了，我们生活不是驾车，我们生活是对上帝。不管你在上帝面前是开车、养育儿女，或者读经祷告，或者传福音，都是一样。你不要有狂妄的态度。他在这里讲到，有些人的那个态度就是很神气。你外面可能是人垂着像苇子一样，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。我们因为没有苇子了哈，我们的芦苇可能还很抬头。各位，芦苇都是垂头的，你说吧？对，都是垂头的，所以是形容谦卑，竹子都是挺得很直的哈。神不是叫我们只是垂头的样子，然后心中狂妄。你要的态度是心里也很谦和。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轭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轭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哇，各位，我们看这段经文要很灵活。我刚刚讲到禁食，我们现在把它扩大一点了。其实耶和华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信仰，而我们整个的信仰，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有的时候是谦卑，有的时候要有信心，有的时候要有爱心，有的时候要柔和，有的时候要勇敢，有的时候这几个放在一起讲，有的时候两三个一起讲，各位，这其实都是一样，在这里讲的，前面讲你不要狂妄，你不要自大，你不要凶狠，你不要因为你的优越而凶狠。下面讲的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说，看起来跟我刚刚讲的不一样，但是跟我刚刚讲一样，就如果你真的能看到，我所信的这个上帝是恩待我的上帝，我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给我的，包括让我有钱、有财、有富、有势力，那么我能够做到的，我能够做的对上帝的敬虔和敬畏，就是我也有他的那种温柔。假如上帝现在对一个辛苦的农夫讲，他可能讲你的禁食就是好好耕田。假如上帝现在对一个可能他掌管了很多力量的一个人，甚至这个人因为他力量太大了，可能是君王，可能这里主要指的还是宗教上的领袖，就是让人家很怕你，让人家很就是动辄得咎在你面前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禁食跟安息连在一起，就是禁食或者敬畏上帝，就是让别人得自由，不要让人活在恐惧当中。哎，你很难想想，但我觉得可以想。就是各位，一个基督徒给人平安的福音，不仅是我们传那个福音，我们能够让人家有那个平安和自由，也千万不要搞错了。这里并不是说，我们就通通没事了啊！老师就是到课堂里说，我现在是一个进食的老师，你们通通没有作业了啊！每个人都是 A 加了。各位，这不是，这是放纵，这是放肆。这里只是在讲到说，以色列有些有权位的人，他的权位，他也有很多的进食、祷告等等，但他对人不和善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是对上帝的敬畏，你对人是和善的。 看这段经文，尤其第六节第七节哈，啊，把穷人接到你家里来，赤身的给他衣服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，等等，叫欺压的得自由。你也知道，耶稣讲道也用过这个经文。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使被掳的得自由，得释放。”就是你看到耶稣也没有说，他曾经叫任何一个监狱里人逃狱出来，他也没有任何一次，你没有看到耶稣任何一次让穷人有很多钱，耶稣也没有做这个事。耶稣要变很多钱给穷人，也大可以做这个事。耶稣比较多做的事是医病、赶鬼，还有传道。就我说灵活一点，就是我们用上帝的道，用上帝的爱给我们周围人，有的时候也许是严厉的，像耶稣在圣殿里面，或者是用这个话责备法利赛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我们希望人得到好处，我们希望人从各样的捆绑中，最重要是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，从恐惧中被释放出来。那这里我觉得我们工作对象包括我刚刚讲的了，我碰到那些年轻人哈，就现在开始多接触一点这些年轻人，就有的人他们脾气都好坏哦，就我昨天也才知道，他们辅导跟我讲说，哎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这几个带到信友堂的都不是小混混，都是主头，各位十几岁的，就是他们叫毒，就是不是吸毒的而已，他也卖毒了，不是自己卖身而已，他也自己手下有几个女生了，所以他们脾气很坏。可是你对他们有的时候要很严厉的责备，他们的辅导很爱他，他说我有的时候会把他骂哭，他但我很爱他们，他们实在太不像话。就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，柔和谦卑并不是说不严厉，但你心里对上帝是有一种柔和的态度啊。好，如果我们心是这样的，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就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你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必应你，你呼求他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这话很生动哈，很棒哈。不过也有一些我们现在中文不是这样翻译的，这都是以前的中文翻译。以前中文翻译里面，我后来知道和合本有些是山东的土话哈。这个你的光必发现，这是光又不是 discovery， 什么叫发现？那你的光必照耀的意思，就是有光照耀你，你的光也能够照出来，好像早晨的光，意思是越来越光明。你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这也不是 invention， 发明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显出来，你的医治会显出来，你会得到医治，也可能包括你对别人的医治也会有效。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，而不是我们要行义处处受拦阻。耶和华荣光做你的后盾，就是让你生活有荣耀。你求告神，神会听你。前面不是说我们祷告半天神都不听吗？湮灭吗？不理吗？神会听你，你有信心，而且有信心的行为。你呼求他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本来我们常常圣经听到是神呼叫你，你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现在他说是你呼叫神，神不向你隐藏，祷告他都垂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看。